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嗯哼电台。
嗯，
我是方丈，
我是小鱼。
今天呢，我们还是接着来讲这个
维特根斯坦。哦，期待好久了，终于可以听后面的了。
话不多说啊，我们
直接进入正题。
对，书接上回，先来一个前情提要啊。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见到了罗素，开始跟随罗素呢学习这个数理逻辑，还要进行一些哲学方面的工作，也进入到了呢剑桥整个的这个社交圈子里，认识了很多非常厉害的人物，
非常 gay 的人物。
不要老说啊，比如什么罗素啊、摩尔啊，还有像什么凯恩斯啊这样，这种精英文化圈子里的这些人。同时呢，他也认识到了一个对他来讲非常特殊的一个朋友，就是这个大卫·品生特。然后呢，他们刚刚结束了去冰岛的旅行，
蜜月旅行。
然后呢，上回呢我们讲到这个旅行的末尾。然后现在时间呢是1912年的年末，此时呢维特根斯坦23岁，
我还是很年轻。
对，千万不要忘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可能一开始啊他从童年到上大学这个阶段过得很快，但往后越来越慢了，因为后来的记录越来越多嘛，文字啊对维特根斯坦的记录越来越详细，所以我们讲的速度也会很慢。在1912年的年末，维特根斯坦呢回到了剑桥。刚刚回到剑桥呢，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之间呀就爆发了一次分歧。我们上回书说到那个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啊，他之间有着非常深的这个价值观的冲突，只不过呢在刚进入剑桥的时候呢还没有体现出来，这时就开始体现了。分歧呢来源于罗素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在这个文章里啊，罗素提到了一种核心是我们生命的无限成分的冥想宗教这一个概念。他说那种无限的成分呢并非从某一视角看待世界，它无所偏颇地照耀着，就像阴天照在海面上的弥散的光。非常神秘的一篇文章啊。因为我们知道，
反正也听不懂。
罗素的这个女朋友她是一个宗教徒
啊。罗素的女朋友不是那谁什么郑源的老婆吗？
对，议员的老婆
啊。
然后呢她就是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吧，她也罗素也在想办法去包容自己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思路和他女朋友之间这种神秘的宗教思路之间，所以他可能受了这个影响，最终写出这篇文章。然后维特根斯坦呢对这篇文章十分的厌恶，他冲进罗素的屋子里向罗素爆发了，
你这写的就是个屁。
维特根斯坦觉得这种文章啊背叛了对严格性的信仰，就是说偏离了原来罗素那种逻辑做基础，用逻辑导出数学这种非常严密非常严格的这种东西。他认为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背叛了这种东西，非常的个人化。然后罗素听了之后呢非常在意，而且深深的感到不安。随后的几天里呢，他一直念念不忘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他自己说呀，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我深深不安，他希望对我有好的评价，他如此难过，如此温顺，如此受伤。罗素呢此时越来越把维特根斯坦看作是自己的接班人，同样呢他自己在数理逻辑上呢也变得越来越松懈了。他有一次啊打算写一篇叫做什么是逻辑的文章，结果刚写完初稿呢就写不下去了，并且觉得呢非常想把它留给维特根斯坦来做。对同事工作的这种发难啊也同样发生在摩尔身上。我们知道摩尔是罗素的同事，其实啊摩尔在这个剑桥里啊他的地位比罗素高，摩尔是教授，罗素那时候只是讲师。作为教授啊他经常在学校里要搞一些讲座，然后呢维特根斯坦就来听。他回剑桥之后呢听了这个讲座，听了几次感觉很不高兴，他跟摩尔说啊，说你这讲座太糟糕了，说你应该说出自己的思考而不是去讨论别人的思考。反正就是各种就特别轴特别哏啊，反正就是他和罗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但是呢维特根斯坦还是每天傍晚都要去罗素的屋子里和他讨论讨论逻辑，但其实更多的时候呢只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在沉默和讨论他自己。据罗素说呢，说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在骚动的沉默中像野兽般的在我屋子里踱来踱去走了3个小时。
什么是骚动的沉默？
就是虽然他很沉默，但是你能看出这人表情啊特别不是很骚，特别的狰狞，特别的可以看出内心戏很足啊。然后罗素等了3个小时，就沉默了3个小时嘛。罗素问他，说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在思考你的罪？维特根斯坦特别不耐烦的说 ，Boss， 两者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维特根斯坦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精神啊已经是高度的紧张，非常的有点走向极端了。然后罗素认为他濒临精神崩溃。觉得他离自杀不远了。他说维特根斯坦呀心智恒常绷得最紧，专注于困难到令人沮丧的东西。并且呢维特根斯坦呢为自己不时的头晕以及丧失工作能力，因为他想不出这个答案来， 非常的焦虑，但是呢，他觉得这不是他身体的问题，他觉得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他觉得他自己需要道德治疗。但是罗素说，那你这个胡说八道，你这还是看医生吧，然后把医生请来。医生说啊，这个小孩神经有问题。然后那个罗素说，说你别，有时候别老想这么多
有的没的，
有那个别老想这么困难的东西，也别老想自己，
想点简单的吧。
对，说你出去吃点好的呀，骑骑马呀。然后甚至呢，这个罗素的女朋友都送了些可可过来，可能是觉得偏方治大病啊。
啊，
然后罗素
可可甜食嘛，
对，
甜食可以让人
感到幸福。
对，
罗素跟他女朋友说，说他肯定不会吃的。不过呢，维特根斯坦还是接受了罗素这个骑马的建议。大概每周的一两天，他都会和品生特啊一起雇马出行。然后呢，这个稍微呢，这个缓解了他紧张的神经。但是啊，对于道德上的这种自我检视和对他人的检视，一刻都没有放松。在1912年的11月9日，维特根斯坦呢和罗素出去散步。这时候啊，罗素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朋友，就是跟他合著数学原理的这个怀特海，他的儿子。在那个河边呢，有一场划船比赛，他就敲不经的呢，把维特根斯坦呢散步嘛，就引
到
了河边，然后看比赛。罗素呢觉得比赛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刺激。虽然最后呢，怀特海的儿子输了，但他还是很高兴的。他问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说：“你觉得这比赛怎么样呢？”维特根斯坦说：“整个事情令人作呕。”然后那个罗素跟他解释说：“看朋友的孩子比赛是一个礼貌而且有必要的事情。”然后呢，跟他解释好多什么人之常情之类的事儿。维特根斯坦呢就一直不做声。罗素呢以为他这个是不是听明白了，那就开始聊一些别的事儿。结果聊着聊着呢，维特根斯坦突然又爆发了，跟他说：“他们度过了整个下午是如此的败坏，他们不应该这么活着，起码他不应该。”就维特根斯坦说：“起码我不应该这么活着。”他说：“除了创造伟大作品和欣赏伟大作品之外，任何事情都是不可忍受的。”他觉得自己就要一事无成了。然后罗素说呢。维特根斯坦说这一切的时候，带着一股几乎能够把人击倒的力量。然后呢，罗素感觉自己像一只咩咩叫的羔羊。反正就是维特根斯坦就成天念叨这些什么啊，我不应该这么活，什么人不应该这么活，说你这个太，你这是背叛，什么这种事情说了好几天，罗素受够了，跟他说你再说这个，我就
不管你了，
就不听你说话了，
咱们就分手。
但是呢，到月末的时候，罗素又陷入了一场维特根斯坦对于自己的讨论。维特根斯坦问罗素啊，说为什么我在大学里不受欢迎？这场讨论十分漫长，从这个下午呢一直持续到了晚上的1点半。然后呢，罗素跟他的女朋友说他现在特别缺觉，但是呢，他觉得这场讨论呢完全值得。他认为啊，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啊有时候太简单了。不过呢，罗素害怕什么呀？他跟那个维特根斯坦把事情都解释清楚了，会改变维特根斯坦，说这样呢可能会损害他的一些美好的品质。维特根斯坦的确不是很受欢迎啊。
但是维特根斯坦他不是出身名门望族吗？
啊，
按理来说家教应该很好，对于礼仪这方面应该是。
是啊，
对啊，
礼仪是礼仪，人之常情是人之常情。
哦，
对，有时候他自己不想那么做，轴嘛，就不想那么做，可能不太惹人高兴啊。引用这个品生特的日记，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看完划船的那个下午的那个晚上，和这个品生特和维特根斯坦一起去剑桥听音乐会，听完之后呢，他们一起回到这个。维特根斯坦的屋子里喝茶，这时候呢来了一位本科生修士，是一个宗教徒。前面说我们提到过一个基督徒，维特根斯坦呢一看他来了，特别激动，开始劝他说：“你
放弃宗教吧，
要读一些精确科学的好书，看一看诚实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的。”他觉得呢，读这些书呢对这个修士有好处。然后他把他对那个修士的厌恶，还有认为他不真诚的看法，通通告诉了他。修士呢一声不吭，回来跟平生特说他觉得维特根斯坦是个疯子。不过呢，学校里还是有人，除了他们这一波人啊，罗素那个摩尔之外，还是有人觉得他很有意思。你比如说什么凯恩斯嘛，维特根斯坦之前不是进了一个社团嘛？
跟你说，黑暗 gay 吧。
反正这个事儿啊，就是凯恩斯大力支持的。而且呢，维特根斯坦也觉得凯恩斯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呢，他对社团里的跟他一样的这个本科生成员啊都非常讨厌。然后罗素呢，跟那个维特根斯坦说这个社团呀、啊、曾经很好。如果维特根斯坦进入呢，没准可以让这个社团重新好起来
啊。
凯恩斯想让他加入，罗素也劝他加入。维特根斯坦呢，终于怀着非常大的犹豫和疑虑进入了这个社团。不过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呢，就退出了。反正就是跟这个社团里的很多人啊，就是还是合不来。其实能想象得到，就是维特根斯坦这种性格，他这种做派跟大部分人其实都合不太来。我觉得不难想象吧？
对，不难想象。
然后呢，罗素呢还挺高兴。 说他跟
他我终于可以独自享用你了。
那倒不是，他跟他女朋友说，说我已经花了颇多的力气来应付他，想到一段时间呢不用见到他真是个解脱，虽然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很恐怖，但是呢他和凯恩斯的友谊还是保留了下来。那后来呢这个友谊还帮了他很大的忙。然后在这一阶段呢，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分歧开始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他们的哲学工作上，具体细节还是不多讲，讲了跟我们节目的调性就不一样。
嗯，
大致呢就是维特根斯坦还在拼命的思考这个逻辑问题，而罗素呢此时转向了这什么认识论的问题，就是人怎么认识东西这事儿，
嗯，
或者人认识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真的。他向那个剑桥的道德科学俱乐部啊提交了一篇名为物的存在的论文，他希望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一个物理学、心理学和数理逻辑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科学。他特别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女朋友，说他找到了一个真家伙，一个他可以为之继续工作下去的东西。但是维特根斯坦呢对他的工作啊表示了轻微的排斥，继续自己的逻辑分析。等于说罗素他有了新的目标嘛，他开始把数理逻辑他之前关注的内容全部的让给了维特根斯坦，而自己呢去探索新的东西。品胜特呢也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们俩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变化。就是说有一次品胜特和维特根斯坦在屋里喝茶，罗素呢来这个找他们商量点事儿，然后呢维特根斯坦就跟罗素讲了一些他早上刚刚想到了一些逻辑上的点子，罗素呢就是听着但一声不吭。又过了几星期呢，维特根斯坦来找罗素说他发现数学原理啊，就是他之前看那本书，
嗯，
里有一些很多有一些较早的内容啊不太精确。然后罗素听了之后呢就接受了，然后跟他的女朋友说，说他非常幸运把他们弄对是维特根斯坦的事儿，而不是我的事儿。至此呢两个人的合作在工作上的合作啊到头了。在逻辑领域呢，维特根斯坦正式走到了罗素的前面，成了罗素的老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记住维特根斯坦在1913年24岁，还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本科生。
嗯，天才了。
这里可以提一个小的故事啊，来丰富一下维特根斯坦的形象。在1913年的年初啊，维特根斯坦和品胜特进行了一次有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讨论。品胜特是很支持的，但是维特根斯坦非常反对。他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挺白痴的。他说他之前在曼特
全警告
曼彻斯特学习工程嘛。他说呢，他曼彻斯特大学的这些女同学啊，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对教授卖弄风情。
哦，
这使他感到非常恶心，因为他讨厌一切种类的折中办法，他谴责一切不是极真诚的事情。可以说啊，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把他的智慧去用于思考这种公共事务上的事儿。他对于好多这种公共事务上的态度啊，大部分还是来源于他直接的生活经验以及他对此类生活经验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呢就令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人啊比较讨厌。罗素呢就是这种罗素他本身啊十分深入一些公共事务当中。在1907年的时候，他曾经当过这个妇女选举党的议会候选人。
嗯，
就是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嗯，
对啊。你让罗素就批评维特根斯坦说，你这样啊会让自己变得狭隘，而且呢会处于一种蛮荒的危险之中。然后劝维特根斯坦呢说，你可以读一些这个法语散文来校正一下。然后这个维特根斯坦又火了，说这个冲罗素咆哮。然后罗素在这过程中呢就是笑而不语
啊，
这让维特根斯坦更生气了。虽然最后两个人还是和解了，维特根斯坦这种心里一直不服气。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他俩这种分歧，维特根斯坦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我一心专注在逻辑上，不干别的，就是要创造出伟大的事情。而罗素呢，就他要建立那个新科学，也是他要包容物理学、心理学和数理逻辑，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事儿，单一和综合的这种冲突，此时体现的越来越明显了。罗素跟他的女朋友说啊，我感觉维特根斯坦呢，他缺少教化，而且呢，我为此啊感到很受伤。我很奇怪啊，说音乐在教化人这件事上做的那么少，音乐呢太孤立了，太激情，离语词太远。对于广泛的探索世界呢，维特根斯坦没有充分开阔的好奇心或者充分的愿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问题上的专注呢是彻底的，可以说逻辑呢不是维特根斯坦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他的生活的全部。在这个复活节假期里啊，维特根斯坦发现自己的灵感丧失的非常彻底。他发现好久没有新的思路了，然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喝酒啊。
在1913年的3月25日，他写信给这个罗素，说自己啊现在十分的贫瘠，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有新的想法。每当我努力思考逻辑时呢，我的思想呢是如此的含糊，从中永远结晶不出任何东西。我感觉到的正是加在每一个只具备一半天赋的人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人在黑暗的走廊里用灯火领着你。 就在你走到一半时，灯火灭了，只剩下你自己。卢素之前跟那个他姐姐说，跟维特根斯坦姐姐说，说哲学的下一大步要由你弟弟来跨出。这种责任呢，是维特根斯坦骄傲的来源，同时呢，也是他痛苦的来源。他以完全和绝对的严肃呢，承担了这个责任。但是这有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他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实现他自己的责任，那
就去死。
对。从复活节假期中归来的维特根斯坦呢，处于一种急躁的状态中，就是总是非常阴沉，在屋里走来走去，有人跟他说话呢，他才突然才反应过来，如梦方醒。罗素怀疑呢，罗辑正在把他逼疯。他跟维特根斯坦说：“你这个还是别想这些了，还是去做点别的事儿吧，
谈谈恋爱吧。”
但是呢，维特根斯坦还是没有做其他的工作，但是他玩了一些那个之前很难想象的游戏啊。4月29号，那个平行特记载说，他和维特根斯坦去打网球了，说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所以让平行特教他。但是呢，教的非常慢。但是过了一周之后，他们又去打网球了，然后结果打一半呢，维特根斯坦打毛了，再也没有打过。
大生气了，打不过人家。
对，然后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网球的事。所以说为了解决这种自己贫瘠的这种状态啊，维特根斯坦想了一个很奇怪的方法，就是找医生催眠自己，然后在他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的时候呢，让医生问他他还不明白的逻辑问题，然后平行特呢就在这个过程中陪着他。根据他的记载啊，说这听起来是个多疯的计划。维特根斯坦呢已经被催眠了两次了，但直到第二次见面快结束的时候，医生啊才让他成功的入睡。不过一旦做到呢，却又做得如此彻底，花了半个小时呢才把维特根斯坦叫醒。维特根斯坦说他呢有意识，能听到医生说话，但彻底缺乏意志和力量，不能理解医生对他说的话，就感觉被麻醉了。然后告别了医生之后呢，维特根斯坦感觉非常的困，不能想任何的东西，他觉得很奇妙，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置换了。
对，所以说可以说找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没有任何用处。虽然工作上维特根斯坦陷入了这种泥潭，陷入了停滞，但是呢，他和平行特的关系呢又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啊，进一步的升华了。
催眠这事儿啊，罗素完全不知道啊，否则一定会写在他跟女朋友的信里。
嗯，
但是呢，根据罗素回忆，在一次社交晚会上，他看见平行特和维特根斯坦彼此在一起谈话，对其余的世界视而不见
啊、哦，二人世界。
平行特呢才是唯一能让维特根斯坦放松且暂时不思考逻辑的人。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发现啊，说只有和平行特在一起时，他才能消受呢本科生常见的一些消遣，比如说骑马、打网球，甚至偶尔呢，但他的话叫在河上瞎玩。根据平行特的记录说，有一次呢，他跟维特根斯坦坐在一只小船上，在河上划，我们往上游划去，去了格兰切斯特的果园，在那儿吃了饭。一开始呢，维特根斯坦处于一种阴沉的情绪中，但午饭之后呢，突然清醒了过来。随后呢，他们又去拜伦潭戏水。
戏水，鸳鸯戏水。
他们没有毛巾或者游泳裤，但非常好玩。
失身诱惑。
你别乱说啊。不过他们两人之间啊，这种最连固的纽带还是音乐品味。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他们两人因为一次音乐实验而相识，然后维特根斯坦呢，第一次邀请他也是去听音乐会。他们呢，都特别喜欢那种以前的那种古典主义的那种浪漫主义音乐，特别喜欢舒伯特，非常讨厌就是平特称之为现代音乐，就是布拉姆斯之后的音乐。没有任何记录记载啊，他们两人有称赞过布拉姆斯之后的任何音乐家。终于再一次，维特根斯坦呢请平行特一起去度假，这次的目的地呢是西班牙，
又要蜜月旅行了。
然后呢，还是维特根斯坦付钱。平行特的母亲呢说这个提议好的无法拒绝。
怎么拒绝？又不掏钱，当然不用拒绝。
无疑啊，儿子朋友的慷慨引起了平行特父母的好奇。他们到这个维特根斯坦的屋子里来喝茶。然后这种场合下呢，维特根斯坦的礼貌啊出奇的好。不过呢，喝茶
见岳父岳母那礼貌得好。
不过呢，喝茶用的是化学烧杯，因为呢，维特根斯坦觉得普通的陶杯啊太丑了。平行特觉得呀，维特根斯坦除了有点着迷于主人的责任之外，表现的都非常好。在他父母走之后呢，维特根斯坦就开始评论起平行特的性格，说平行特呀，在一切都很完美，除了呢，他有点担心平行特跟除维特根斯坦之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缺少大方的天性。他特地的说呀，说担心平行特并未那么大方的对待其他的朋友。这个大方呢，并不是咱们平时理解意义中的那个大方，而是指同情心。平行特呢，认真的听完了这些话，他说他这个样子真好，他说的方式呢，完全不叫人生恨。然而呢，他还是倾向于对这种结论提出异议。毕竟啊，维特根斯坦很少知道平行特和其他朋友是如何相处的。 不过他承认自己呢，可能真的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维特根斯坦。毕竟维特根斯坦呢，和其他人是如此的不同，按他说的话呢，可能有点疯。在1913年8月底，平仁特安排好了一切，去和维特根斯坦见面，准备一起去西班牙度假。但是见了面，维特根斯坦告诉他，计划有变，西班牙不能去了，我们只能从这个安道尔、亚舒尔群岛和挪威这三个地方选一样。维特根斯坦呢，特别小心地告诉平仁特，说你自己来选，说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成见。但是平仁特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维特根斯坦其实是想去挪威的，他就选了挪威，
因为挪威凉快。
对，虽然平仁特其实想去亚舒尔群岛，但是呢，维特根斯坦特别在船上害怕遇到成群的美国游客，最终呢，
害怕遇见成群的美国游客。
就像我不知道，可能好多外国人一看到好多来外国旅游的中国大妈，可能也会撇嘴，
哦，
就是那样。
看来美国乘客跟中国乘客没有什么区别。
游客。反正最终呢，他们去了挪威，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带着放松的心情上路的。就是罗素交给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数理逻辑的未来的这种责任啊，一直压在他的身上，没有缓解。他比以往呢更加敏感，所以平仁特呢必须十分小心和宽容地对待他。在这个轮船刚刚起航的时候呢，维特根斯坦的情绪非常的焦虑。根据平仁特的记载啊，说我们起航不久，维特根斯坦呢突然出现了可怕的恐慌，说他的旅行皮箱里面有他的全部手稿，落在了出发地。为此，维特根斯坦的状况非常恐怖。正当他想发无线电报询问此事的时候呢，皮箱在另一个人的舱位的走廊上找到了。他们到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就是现在的奥斯陆，在那儿过了夜，随后坐这个9月1号的火车去挪威的北部这个贝尔根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旅馆里呢，维特根斯坦想起了去年他俩在冰岛的时候有那种发生分歧的这种经历。他跟皮生特说呀，说我们迄今为止相处的极好，不对吗？然后皮生特呢，对于这种对他们关系的这种评价呀，带有着非常典型的英国式的保留。品生特在日记里说，对于他的炽热的情感喷发，我总是发觉自己极难回应。我认为这次我出于本能的想轻巧的把他打发掉，我极羞于在那类事情上表现出热情。然后品生特就是爱答不理的应付了一下维特根斯坦，这种沉默这种寡言呢，深深的惹恼了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说你不爱我了，
然后他们那一晚呢就再也没有说过话。然后这种冷战呢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要上火车，但是呢维特根斯坦坚持要和其他旅客分开，所以呢他们在上火车的最后一刻呢换了座位。但是啊，平仁特记载，接着一个很亲切的英国人来了和我说话，后来坚持请我们呢到他的车厢吸烟，我们的车厢不许吸烟。维特根斯坦呢不肯动，而我当然得至少去一小会儿，因为拒绝是极粗鲁的。我尽快赶了回来，发现他的情绪非常糟糕。我说了那个英国人是个怪人。这时他转身跟我说，如果我高兴，我可以同他一起走完全程。然后呢我推心置腹地和他谈了谈，终于使他恢复了正常亲切的情绪。从此在品生特的日记里用路德维希取代了维特根斯坦，这是他们关系的某种转折点，就是叫名儿不叫姓了，
更亲密了，
更亲密了。对，等到了这个贝尔根呢，他们去一个游客事务所询问，说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地方。一家小旅馆在某个海湾里，位于舒适的乡间，完全没有游客。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可以让
与世隔绝
可以让维特根斯坦不受干扰的研究逻辑的地方。很明显呢，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改变出行地点的原因啊。事务所在一个小村子里找到这个地点，一到这个旅馆呢，维特根斯坦就开始在房间里踱步，然后嘴里咕哝着混合了英语和德语的这种逻辑思考。出去玩也不忘了工作。到了小村子不久后呢，他们在周边简短的散了散步。品仁特呢此次出行里啊带了台相机到处去拍照，每过一会儿呢就要走出一会儿，走开一会儿，然后去拍照再回来。这令维特根斯坦呢非常不高兴，他变得沉默，开始阴沉。
拍照重要，我重要。
然后呢他们在沉默中呢走了半个小时。品仁特问维特根斯坦怎么了，维特根斯坦说呢
没怎么，
说品仁特这种对拍照的热衷呢令他反感，像一个思考不了任何事情的人，除了思考该如何把这块田野改造成高尔夫球场。然后他们又就此谈了很久，终于又和解了。品仁特发现他现在的确非常的神经质，说今天晚上他甚至是自责，表达了最令人怜悯的自我嫌恶。品仁特做了一种比较，眼下不夸张的讲，他就像贝多芬那样那类人一样糟。如果我们还记得之前的 内容的话，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其实就是想做这样的人，贝多芬那样的天才。在之后的日子里呢，皮城特非常小心谨慎，尽量不去激怒维特根斯坦。这次度假中呢，也再也没有起过任何冲突。虽然没有起过任何冲突，但也并不意味着这次假期呢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假期。假期的作息时间呢，严格遵照维特根斯坦的要求，上午工作，吃完中午饭之后呢，散步或者坐船，当然是皮城特花。然后下午晚些的时候接着工作，晚上的时候呢玩这个多米诺骨牌，
当然是皮城特摆，维特根斯坦推你一下子。
对于这个安排呢，皮城特表示太无趣了，刚刚够让人不感到无聊，而且比冰岛马队呢差远了，
苦活脏活累活都我干。
对，然后以至于日记上呢都没什么可写的，只能反复写呢他俩如何捅掉了旅馆屋顶上的一个马蜂窝。
玩的还挺野。
对，但是维特根斯坦觉得这是完美的，他写信给罗素，我正坐在这儿一个美丽海湾里的一个小地方思考那残忍的类型论，这是他的逻辑工作。品生特在这儿对我是个巨大的慰藉，我们雇了一条小航船坐在海湾里逛，实际上品生特全包了开船的活，我坐在船里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心情有任何好转。很明显啊，换了环境的维特根斯坦呢再也不能把自己做不出任何东西归咎于外在的环境。他给罗素写道，我会做出什么来吗？如果我没有，那将会是可怕的，我所有的工作将会失败。然而我并不是正在失去我的勇气，而是继续思考下去。我现在常常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仿佛我的工作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全部失败，但我仍然希望那不会是真的。精神进一步紧张的维特根斯坦甚至伸出了这样一种担忧啊，他担心自己会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前死掉。品生特呢只好卯足了力气去想办法让他放松，陪他喝茶，拉他到处闲逛，但是呢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根据品生特的日记记载，他病态的害怕自己会死掉，在把类型论搞好之前，在用一种能让世界理解对逻辑科学有应处的方式写出他的其他所有工作之前，他写下了许多，但他确定自己写下的东西表述的不够好，不能绝对的说清他真正的思考方法等等。他的思考方法理所当然的比他的明确结论更有价值，他总是说他肯定会在四年之内死掉，但今天他说的是两个月。就这种越来越激进的死亡幻象啊，让他给罗素写信，希望呢能够尽快见到他，并且把自己的笔记交给他。他跟品生特说呀，说他不怕死，但为了不浪费他生命剩下的片刻而极其忧虑。品生特对这些幻想是丝毫不相信的，他尝试用道理去说服维特根斯坦，但是没有用，他抑制不住啊那种信念和忧虑。更严重的是呢，维特根斯坦开始忧虑自己的逻辑工作可能并无用处，这种忧虑啊给他和他在一起的人带来了一种非常悲惨的生活氛围，而且品生特认为呢这种氛围毫无意义。品生特继续安慰他，鼓励他恢复信心，然后陪他玩多米诺骨牌，带他去划船，和他一起去演奏音乐。度假期间呢，他俩把舒伯特的40首歌曲变成了一套曲目，维特根斯坦呢用口哨吹旋律，品生特呢弹伴奏。在对这个假期进行总结的时候呢，品生特远没有上次旅行那么热烈了，他说，我自个儿是挺有乐趣的，但路德维希现在这么神经质，和他单独在一起有时是一种考验。在回去之后的10月2号，他发誓再也不和维特坦一起玩了。
生气了。
但是在假期结束之前，维特根斯坦向品生特宣布了一个计划。根据品生特的日记里说，他要流放自己，远离他认识的所有人，生活若干年，比如说在挪威，他要彻底的独居，就他自己隐居生活，什么也不做，只做逻辑。他给出的理由我觉得很古怪，但无疑他觉得很真实。首先他认为在那种环境下，他做的工作将无限的多过和好过在剑桥。他说在剑桥老是容易受干扰和分心，这是可怕的障碍。其次他觉得自己无权生活在一个不同情他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永远感到自己在轻蔑别人，永远看见自己的神经脾气触怒他人。
嗯，但是确实
是
这样，
但是那轻蔑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比如他是个真正伟大的人，而且做出了真正伟大的工作。他害怕什么？害怕他有了贝多芬的脾气但没有贝多芬的才能。维特根斯坦跟皮生特说，我的工作是困难的，虽然我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除非我彻底解决了逻辑基础的所有问题，我的工作对世界就没有任何的价值。要么做出真正伟大的工作，要么其实什么都没做，没有中间状态。品生特呢还是被维特根斯坦说服了，虽然说呢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解释啊没有说为什么他要远离剑桥，甚至呢要远离品生特。之前我们提到过一本书啊，就是魏宁格的性与性格。 非常深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书里呢有一种论述，就是除了伟大就是虚无。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论证呢，似乎就是这种观点的重述。但是啊，我们把目光放在这个书里的另一个论述里，这个论述怎么说呢？他说，爱通向伟大，性欲是伟大之敌。性欲随身体的接近而增加，爱则在爱人缺席时最强。爱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而得以保持。因此，要离开所爱的人，人才可能达到伟大。罗素呢被维特根斯坦的计划吓坏了，他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但维特根斯坦呢都予以一一的驳斥。按照罗素的日记里说啊，我说那儿黑，他说他恨日光；我说那儿孤独，他说跟聪明人说话是滥用他的心智；我说他疯了，他说上帝留他不必做精神健全的人。在维特根斯坦动身之前，他和罗素商量如何啊去弄一份他工作的文字记录。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呢，因为他认为啊自己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所以需要留下一些东西。对于罗素来说呢，是因为他需要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演讲里用上他们，同时他也担心维特根斯坦会在挪威独居期间呢疯掉自杀。
嗯，
但问题在于啊，维特根斯坦由于按照罗素的说法拥有某种艺术良心，所以非常不愿意以不完美的形式写出他自己的思想，而且呢因此憎恨任何写作。但是两个人呢都知道事已至此，不能不写。于是维特根斯坦口述，罗素记录，但罗素很快发现其中有很多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自己根本不明白，只好请维特根斯坦呢自己写，然后再向他解释。维特根斯坦哼哼了半天，说我做不到。罗素破口大骂，两人大吵了一架，终于维特根斯坦屈服了。他说那我写，但是进展十分缓慢，而且搞得两个人精疲力尽。罗素没有放弃，他下定决心，他说他要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用钳子拽出来，无论他疼着如何尖叫。这时候啊，罗素的一位同事的秘书来罗素屋里借书，罗素当场把他捉住，请他来做速记。然后呢，维特根斯坦讲话，罗素问问题，整理了一份笔记出来。过了几天呢，维特根斯坦去伯明翰向品生特道别。在道别的时候呢，由维特根斯坦口述，由品生特整理和打字，整理了一份打字稿。然后这两个样东西呢合在一起，整理成了逻辑学笔记。这是维特根斯坦在时间线上的第一个哲学作品，但在当时并没有发表。
嗯。
当时的意思是说啊，是如果说他死了，罗素再把他发表了出来。对，在口述完之后呢，维特根斯坦辞别了品生特。品生特在日记里说，跟他分别是伤感的，但明年夏天他可能来英格兰稍停，那时我将再见到他。我们的相处已经乱了套，但我仍心存感激。我肯定他也一样。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最后一次见面。1913年10月8日，维特根斯坦呢离开了伯明翰，前往挪威。维特根斯坦在挪威的住址呢，是在贝尔根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啊，完全过这种独居的生活。他和很多村民交上了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呢，和剑桥里的朋友不一样。村民嘛，他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和修养，只是一些农民啊和工人，质朴且单纯。
那维特根斯坦应该会比较喜欢这种呢。
对对，他们的之间的来信都是什么啊？我常常想到你什么之类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信。对此啊，我们这个节目内容的这个主要来源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位自然的作者蒙克在书里评论说，所以他并没有完全脱离跟人的接触，但他也许这是最重要的，离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乔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无论是剑桥的布尔乔亚生活还是维也纳的布尔乔亚生活，他对布尔乔亚生活的恐惧部分源于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人际关系的肤浅本性，但也部分源于这个事实，面对布尔乔亚生活时，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种几乎无法容忍的冲突强加给他，必须抵抗那种生活和必须顺从那种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改变呢是立竿见影。根据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回忆啊，刚到挪威那会儿，心智犹如火烧般旺盛，不断呢有新想法从他的脑子里涌出。他在那里呢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多产的一年，而且一开始保持着非常欢快的心情。但是好景不长，在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他心情又重新忧郁了起来。他答应他母亲回维也纳过圣诞节，因为要履行他心中对母亲的责任。 顺带说一句，他父亲此时已经去世了。
嗯，
这是一种妥协，两种冲动的妥协。在家期间呢，为了扮演好儿子的角色，他无法再继续他真正关心的事情，就是逻辑思考。而且呢，他也认为他自己没有理由去关心，他不能允许自己做任何可能使母亲感到伤心的事情。他在此时认识到，无论在逻辑领域怎样接近清晰，在个人生活中，在他的内心，他离清晰明澈还很远。他写信给罗素说，我内心深处有一汪永恒的热流，就像温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于是我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罗素长久以来啊，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对于自己这种道德的反思，对于逻辑问题来说呢，没有任何意义。但维特根斯坦跟罗素说，或许你认为这种对我自己的思考是浪费时间，但我怎么能在是一个人之前是一个逻辑学家呢？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还是那个魏宁格的书里啊，有这样一句话，逻辑和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他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在圣诞节假期的尾声，他尽可能早地回到了挪威，但是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他的灵感没有刚到挪威时那么强了，而且心情上呢也越发的歇斯底里。在此时，他和两位朋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个是罗素，一个是摩尔。罗素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拿到他的思想的手稿之后呢，就开始准备自己的美国之行的演讲。但是呢，对于手稿中的很多内容，他还不是很明白。于是呢，就开始大量的写信去问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那时候啊，正处于思想涌动的高峰期，非常兴奋。
嗯，
对于回顾自己的想法呢，十分的不耐烦。他觉得呀，我已经在手稿里写清楚了，
是你笨，看不懂。
对，还要耐心解释这个问题，把维特根斯坦的耐心都耗光了。他跟罗素说，我请求你自己思考这些事情，我无法忍受重写，甚至第一遍时我也是怀着极度厌恶写出的文字解释。在从维也纳回到挪威之后，他向罗素寄了一封信，讽刺他过于看重美国的演讲，而让自己的思想变得干巴巴和妥协。罗素呢，又回了一封尖锐讽刺的信，但是信的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了。维特根斯坦彻底被激怒了，他觉得是时候断绝和罗素的关系了。他给罗素写信说，他对他俩的关系想了很多，得出了结论，他们不适合对方。
嗯，分手了。
这么说不是想要责怪谁，无论对你或对我，但这是个事实。我们聊起特定话题时，经常出现不愉快的谈话。这不愉快不是源于哪一方的坏心情，而是源于我们本性的巨大差异。我最真诚的请求你，不要认为我有任何责怪你的意思，也不要认为我想对你说教。我只想把我们的关系说说清楚，以便做出结论。我们最近一次的争吵也肯定不止因为你的敏感或我的不体谅，它源于更深的东西，源于这件事。你一定从我的信里看出了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例如对科学工作的价值的观念。我在信里那么冗长地谈那一问题，当然是我愚蠢。我本该告诉自己，那种根本差异是不能用一封信来解决的，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差异让他和罗素之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友谊。罗素把这信拿给他女朋友看，然后跟他说维特根斯坦啊，过段时间肯定会改变心意的。不过呢，他也意识到了自己上一份信呢是写的有点尖锐了，
话重了。
他给维特根斯坦回了一封充满善意和友谊的信，想方设法呢让维特根斯坦软化了态度。最终他们达成了一致，他们将继续通信和交流，但仅仅是就工作和健康那种他们可以一起谈论音乐、谈论道德、谈论一些其他事情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了。之前我们不是说吗，维特根斯坦写信给罗素，希望他来挪威去
拿
他
的
笔记和听他的想法。但现在啊，请罗素来看来是没戏了。于是呢，他把目光放在了剑桥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摩尔身上。
嗯，
在1912年的11月，他就写信给摩尔，请他前来。摩尔呢说我在合适的时候会过去。在和罗素关系破裂之后，1914年的2月18日，他又开始写信催摩尔：我盼望你的到来，这盼望无法诉诸言语，逻辑和其他事把我烦死了。但我希望自己在你到来之前不会死掉，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谈很多了。摩尔对这场行程啊十分的拖拉，可能是在后悔自己竟然答应去了。面对这个维特根斯坦的催促呢，摩尔找借口说自己要在剑桥写一篇论文。对这个借口呢，维特根斯坦拒不接受。他说，究竟为什么你不能在这儿写你的论文？你会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看得到壮丽风景的起居室，我会让你爱自个儿待多久就自个儿待多久，事实上待一整天也行。另一方面，只要我们都想，我们就能随时见到对方，我们甚至能谈谈你的工作，或者你真需要有那么多书。你看我有大量的事要做，所以一点不会妨碍你。一定搭那趟17号从纽卡斯尔启程19号到贝尔根的船到这儿来做你的工作，由于我会阻碍你过多的重复自己， 我甚至可能对你的工作有帮助。最终摩尔克服了自己的不情愿，既是不情愿面对艰苦的旅程，更是不情愿面对让他害怕的维德根汉独处的场景。终于启程前往，他于3月24号动身。两天之后，维德根汉呢在贝尔根接到了摩尔。摩尔的来访呢持续了两星期，每天晚上呢他们都在一起进行讨论。其形式呢就是维德根汉说摩尔听，摩尔在日记中抱怨呢说这种讨论叫他自己讨论。4月1号，维德根汉开始向摩尔口述一系列的逻辑论述，然后摩尔做记录。维德根汉把这些啊当做之前向罗素口述的笔记内容的进一步工作，然后写信催罗素去读。在摩尔回到剑桥之后呢，也按照维德根斯坦的指示前去询问剑桥的辅导员，说这些笔记呢能否当做学士学位的论文。辅导员的意见是啊，维德根斯坦的笔记不符合论文的要求，论文需要包含一篇序言、一些注释，说明其资料的来源，说明作者自认为论文哪些部分是原创性的，哪些部分参照了他人的成果。官僚了啊。
嗯，
摩尔呢就把这个情况写信给了维德根斯坦，维德根斯坦勃然大怒，自己伟大的工作，哲学的下一大步，竟然连获得学士学位论文的资格都没有。5月7号，他给摩尔回了一封可怕的信，信里这样说：亲爱的摩尔，你的信惹恼了我，我写逻辑时没有查阅规章，因此我认为，如果你不过多查阅规章便给我学位，那不过是公平起见。至于序言和注释，我认为我的审查人很容易看出我从鲍桑奎那里抄袭了多少，这是一句讽刺。如果我不值得你为我甚至在一些愚蠢的细节上破一次格，那我最好去下地狱。如果我值得而你却不去那么做，凭着上帝之手你会去哪儿？整个事件太愚蠢了，太禽兽了，写不下去了，所以维德根斯坦那个落款。当然这种对摩尔的攻击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嗯，
他不是辅导员，他也不是管理者。嗯，这个论文的规定呢也不是他制定的，他只是向维德根斯坦报名了这个情况。这封信呢令他感到非常的不公平，从收到信的5月11号一直到15日，他都为这个回信啊深深的感到眩晕，他没有写信给维德根斯坦。6月3号呢，维德根斯坦又寄了一封信给摩尔，说亲爱的摩尔，离开书灯前整理文件时，我瞥见了那封曾令我那般狂野的信，再次细读之下，我发觉自己可能没有充分的理由写那样的信给你，但不是说现在我有点喜欢你的信了，但至少我的怒火已经冷却了，我还是情愿再和你做朋友。我认为我现在这样做已经够费劲的了，因为我不会给许多人写这样的话，如果你不回这封信，我不会再给你写信。
嗯，
摩尔收到信之后呢，在日记里写，我觉得我不会回信，因为我确实不想见到他了。在随后的数年里啊，虽然摩尔几经动摇，但直到1929年，就是大概10年后，他们的友谊才得以修复。在这些年里呢，有关维德根斯坦的念头一直缠绕着他，甚至摩尔还常常梦到他。
哦，梦魇，
但
头疼。
他甚至呢考虑写一部专门的日记，叫做《我对维德根斯坦的感受》。这种和接连和两个朋友之间关系的这种巨变呀，以及他再也不能在那个村子里有任何的新思想，就是那个小村子里再也不能成为他的思想源泉。他决定要去更偏僻的峡湾边上建一所房子，在那里工作。但是在房子建好之前呢，同时也是为了避开7月份挪威的旅游季，他不得不离开挪威，然后去奥地利，去维也纳回家。然后他打算呢再去找品胜特度假，然后再、
嗯、但品胜特不愿意跟他去了吗？
他还不知道。然后再回挪威继续工作。但是呢事与愿违，一件大事呢打乱了这个目前啊与世无争的哲学家的这个安排，把他卷入了一段他从未想过也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期节目就讲到这儿，
后面的内容更精彩，因为后面的我稍微知道那么一点点。
我感觉这回没有第一回跨度那么大了，第一回好像从他小时候一直讲到他，从他小时候一直讲到他上剑桥。
嗯，
可能这一集啊生活细节更丰富一些，不过我觉得如果我讲清楚了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细细品味的。
对，因为本身这集维特根斯坦这一人就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多想一想的人。
对，当然我可能这个细节啊，我觉得说这个方式啊还是不太好，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能亲自去读这个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这本书啊，我觉得是更好的方法，更好的，而且我估计也有更好的体验啊。
嗯，
然后下一集呢我们可能要讲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之后，他和维也纳的这些文化人啊建立了一些联系，以及他如何被迫参军上战场，不能说被迫吧，可能说去参军上战场，以及在战场上发生的一些事。
嗯，
他和品胜特的关系呢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对，因为他们俩
完了，
其实在之前那次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见面了，
是吗？
对，因为原因呢，我在下期节目会再说。
完了，
所以
没有爱情故事听了。
但他还有其他的，
还好、哦、
在未来还有其他的，
啊、
对对对，
行行行，
也请观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吧。那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方丈，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节目
再
再见，
拜拜。
哎呦，细节太多了，看来不太好讲。
不是，我知道你为什么嗓子会疼了、啊。
嗯，
因为这有好多都是他们的那个日记。
嗯，
你在读他们写的话的时候，你会就刻意用一个更官方一点的那种话、那种语气来读他们那种话。
哎呦，下一集我估计得想办法怎么着少读一点东西。
或者说，你就用你的话把他们的那个转述出来。
对，
就不用直接读他们的原文了。